睇頭感覺。阿爸父，多謝你喺我哋新嘅一年能夠一同去聆聽你嘅話語，佢帶起我哋去思想呢段嘅聖經，你孩子能夠清晰嘅傳講，俾我哋有能聽嘅耳，主要你嘅羊會聽你嘅聲音，求你今日賜我哋一個靈敏嘅聽覺，以致我哋聽見你嘅聲音，並且跟從你嘅腳蹤，進入你嘅羊圈嘅裏邊。我哋禱告交託，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今日我哋嘅講題係終極好牧人上，我哋嘅經文喺第十章一至二十一節。首先進入呢段經文之前，我想帶大家睇一個大少少嘅圖畫。我哋一直喺度睇緊約翰福音，今日我哋有兩篇，呢兩個禮拜會有兩篇嘅講章關於一至二十一節。如果你睇完或者你啱聽完 Edmund 佢讀嗰段經文嘅話，你好快就會發現幾個 spotlight 嘅要點：羊、牧羊人，然之後羊圈、羊門。你諗唔諗到點解耶穌會用呢一啲嘅字眼嚟做佢嘅比喻咧？當然你可以好快嘅諗到，冇錯，當時有一啲嘅牧羊，然之後耶穌其實借用咗當時嘅文化背景。但係其實耶穌去講呢個比喻嘅背後有一個更大嘅圖畫，我想帶大家思想更大嘅圖畫，然之後再進入今日嘅經文。原來喺以西結書都有一個關於牧羊人嘅比喻。喺以西結書喺當時舊約一個以色列國屬靈嘅情況非常敗壞嘅情況下，上帝曉喻以西結先知，佢發出咗一個關於牧羊人同羊嘅比喻。喺呢個嘅預言或者比喻入邊係咁講噶。當時主耶和華咒詛當時以色列嘅牧人。呢啲牧人係咩人？就是、當時嘅宗教領袖，當時嘅教會或者國家嘅領袖。呢啲嘅牧羊人應該要牧養群羊，不過當時嘅宗教領袖冇做到佢哋應該做嘅責任，以致到發生咩事呢？喺嗰個比喻入邊係咁話：我嘅羊，即係上帝嘅子民。上帝的子民流落在全地，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你知不知道羊不可以流落的？因为会有狼，会有其他的盗贼，会很多很危险的事情发生。上帝的羊群没有牧羊人。然后在以西结书这个 chapter 的尾尾是怎样讲的呢？上帝怎样去解决这个他子民流离失丧在危险的境地？就是他预言了有一个牧羊人，一个好像大卫一样的牧羊人。这个牧羊人要来到地上，要牧养上帝的子民，要作他们的牧人，并且要作他们的王。耶稣的比喻其实是围绕着这个旧约的场景去发生。今天我们不会看完成片，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快去到牧羊人那里的。但是我只是想你记住几样东西。什么是羊呢？羊是上帝的子民，而上帝要他的羊得着生命，得着饱足。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会看两篇道，第一次我们先会看这个比喻的上半部分，然后我们会看完下半部分。今天我们不会去到好牧人的part，但是我们会看前面的part。而请你相信我，前面的part已经够丰富，我们看很久了。前面的part是讲一个关于羊的比喻。首先我进入今天的讲道，准备了一个开场白。今天很可惜，真的不是羊年。我问过同即是朋友，今天是什么年？虎年好像是。如果是羊那就很 match， 不过又不是羊年。你想起羊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除了羊眼煲之外，你会在旧约里面想起一些很温馨的图画，是吧？有一个图画就是诗篇十三篇，又说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这段诗篇，因为在这段诗篇里面讲到我们是上帝的羊，而又说我们牧者。如果你看旧约，你要的确会想起一些这么温馨的图画。但是我想稍微扩阔一下你的眼界，在旧约里面不是只有这些这么温馨的图画关于羊，还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图画。另外一个图画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 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当你睇旧约入面嘅羊，或者整本圣经入面嘅羊，唔系每一只羊都系有牧人嘅。有啲羊佢有好牧人，有啲羊佢系所谓迷途嘅羊。呢啲羊好危险嘅，所以当你睇今日嘅故事，其实最终极喺度问紧嘅系，你唔好咁快当你系上帝嘅羊先。其实嗰度问紧嘅系，你系唔系上帝嘅羊群？你是迷羊，以赛亚53章讲的迷路的羊，定是其实你是真的在上帝的羊圈、上帝的羊群里面呢？我想带着这个的疑问去进入今天这个的比喻。我们先看耶稣所讲的约翰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开始进入这个比喻，我不讲上文下理，我先大家去看这个比喻的第一句。每次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耶稣的态度是怎样？他是非常的严肃和认真，因为他正在开始讲道，他开始去讲一些跟天国福音有关的说话。于是他用一个非常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他让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人一同听他以下下来讲的这个比喻。为什么耶稣这么认真？因为以下来的事跟天国的福音有绝对的关系。跟着以下来讲的什么呢？耶稣讲了一个谜语，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不是很易明的，一个关于羊群的比喻。为什么耶稣其实要用一些这么含蓄和间接的方式去讲一些这么简单易明的道理呢？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讲天国福音呢？答案就是，当时听耶稣讲道入面的人其实有好几班人。你看到这里有两个人群 的图像。我今天想告诉你，当听耶稣入面的人有两班人。第一班人是犹太人，他们很用心听耶稣的讲道，但是他们其实不是真的想跟从耶稣。当你继续看下去就知道。第二班人我不讲什么住，但是有两班人在听耶稣的讲道。这两班人听得明耶稣的讲道的话，他们有两种不同的下场。而耶稣其实特登将他的天国的福音，一个这么伟大具爆炸性的福音，收埋在一个比喻里面去讲给这一班人知，因为他们认真的思想，他们不希望耶稣的身份和他要做的事很快地去暴露在人家的眼前。今天我们不是在耶稣面前，但是我们是在2000年之后，我们在解明他的比喻。耶稣的比喻是怎样的呢？我实在我们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的，倒从别处爬进去的，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记住，耶稣开始了一个跟当时牧羊文化有关的比喻。这个牧羊文化有关的比喻是怎样？耶稣在描述当时一个羊圈的场景。在古代近东的牧羊通常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羊圈。这个羊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很简陋的一道门。在这个羊圈里面其实有数个牧羊人的羊群。几个人大家夹粉就起个羊圈，咁然之后摆晒自己啲羊入去咁样啦。呢、这个羊圈其实好简单嘅啫，一个石头做成一个圈嘅，可能冇呢张图咁靓嘅，你唔好谂到咁完美。然之后有一个好简陋、好简陋嘅门，通常咧牧人就唔会直接瞓喺嗰个门嘅嗰度嘅，就会请一个人，呢、这个人就会代替牧羊人，就系雇工啦，佢就会瞓喺个门嗰度看住嗰个门，看住个牧羊门俾人哋入去。但是呢，通常因为这个羊圈实在太简陋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是强盗和小偷，他们会夜晚偷偷地来到羊圈的外围，他们会爬入去这个羊圈，很简陋嘛，因为个人都入到去了。为什么不在门口入？因为门口有雇工，门口有人看住，他们不会光明正大入门口，但是他们会偷偷地在个羊圈的上面那里就入去这个羊圈。他们进去要做些什么？原来他们要偷羊的羊毛，甚至是杀了羊，拿走他的肉。 呢啲係強盜同小偷嘅所為。相反，羊嘅牧人，如果佢哋入去羊圈，佢哋唔會從邊邊嗰度入去，佢哋會光明正大喺羊門嗰度入去。而牧羊人佢入去會做啲咩呢？從門進去嘅才是羊嘅牧人，開門嘅給牧羊人開門，羊也聽佢嘅聲音，佢按著名字叫自己嘅羊，把羊領出來。當佢將自己嘅羊都放出來，就走在前面，羊也跟著他，因為佢認得佢嘅聲音。羊唔會跟陌生人走，反而會逃走，因為佢唔認得陌生人嘅聲音。當個牧羊人進入咗個羊圈咧，佢點樣啊？佢會親自一個一個叫佢羊群嘅名，佢認得曬所有羊，佢逐個叫小黑、小白，唔知逐個叫羊群屬於嗰個牧羊人嘅話，會認得個牧羊人嘅聲音。就好有趣，因為羊嘅聽覺係特別嘅靈敏嘅，相反佢哋嘅視力唔係咁好，所以佢哋會認得牧羊人嘅聲音。佢哋聽見親近牧人嘅聲音，就係佢哋唯一一個牧人嘅聲音。佢哋會跟住呢一個牧人嘅聲音去放牧，去離開呢個羊圈。相反，因為羊好靈敏嘅緣故，佢唔會跟住陌生人走。如果有啲小偷啊、強盜啊喺個羊圈嘅尾尾邊度唔知生花啦，騎咗去完之後，去同嗰啲羊群要講嘢或者要拉嗰啲強盜，嗰羊會唔會理佢？嗰羊唔會理佢，嗰啲羊佢會聽到陌生人嘅聲音，就馬上離開嗰個陌生人。當你講到呢度嘅時候，其實耶穌未講到呢個比喻嘅重中之重。耶穌嘅比喻重中之重喺第七節，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呢個比喻真正嘅核心係啲咩？羊嘅門啊，就係嗰個好簡陋嘅嗰個入口，都係羊圈唯一出入嘅入口。所有嘅牧羊人同羊群都係喺嗰個羊門出入，先至可以安全嘅放牧同喂羊。我開始解呢一個比喻喺度講緊啲咩？呢個比喻一個非常重要嘅場景。羊係咩？羊係上帝嘅子民，上帝要牧養佢嘅羊群，佢將所有嘅子民好安全地擺喺呢個羊圈嗰度，然之後讓佢嘅子民有牧人，有豐盛嘅生命。呢個係天國嘅場景。但係喺呢個時候，總係有一啲強盜同小偷，佢會偷偷地從一個不正當嘅途徑進入去呢個羊圈嘅裏面，去搞上帝嗰啲嘅羊群。但係咧，上帝嘅羊群會唔會理呢啲人啊？上帝嘅羊群會唔會讓佢哋得手啊？你哋記住喺呢個比喻入邊講咩？上帝嘅羊群係唔會讓小偷同強盜得逞。呢個比喻喺度講緊嘅係啲乜嘢咧？耶穌其實喺度講緊一個非常大嘅天國嘅圖畫。首先，我想褪少少同大家去睇呢個係一個天國嘅場景。呢個係一個耶穌嘅子民，上帝嘅子民喺羊圈，然之後有仇敵嚟搞擾，但係佢仇敵冇辦法得逞嘅場景。但係如果你要真正明白呢個比喻咧，你唔係淨係好簡單就將佢解呢個比喻，而係其實你要好留意，原來當時聽耶穌講嘢嘅人係啲咩嘅人？當時聽耶穌講嘢嘅人，正如我所講，有兩班人，有一班人係咩？猶太人。另外一班人我唔講住，兩班人去聽耶穌講嘢。猶太人聽耶穌講呢個比喻咧，係唔明嘅。點解咧？我解俾大家聽，點解猶太人聽耶穌講嘢係唔明？首先，繼續落嚟，猶太人佢聽耶穌講呢個比喻之後，發生咗一啲嘅事情。喺第24節，猶太人就係、是。聽耶穌講其中一班人，猶太人圍住耶穌有一日，就問耶穌：你讓我哋猶豫不定，要到幾時呢？你耶穌如果係基督嘅話，就明明白白嘅話俾我哋聽。猶太人其實好想耶穌作王啊！然之後佢哋一直喺度哀緊呢個耶穌，聽緊呢個耶穌，希望佢作王，希望佢做基督，但係 耶稣有没有应承他？没有应承他。这班犹太人恨耶稣作恨到不得了，耶稣没有 say yes。 我想你留意继续我们耶稣讲的回答，对于这班犹太人是怎样的回答。耶稣回答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所问灵所行的事，你们可以为我作见证。耶稣说，喂，其实我讲了给你知，我不是你们想找的那个人，但是你们又不信啊。我讲了那些天国的福音和奥秘给你们知道，我是耶稣，我要上十字架，我要来地上拯救罪，你们不信，不信是不相信耶稣的见证，而是他们不接纳这个耶稣所做的见证。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你们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而他们亦都跟从我。耶稣有没有否认他自己不是耶稣，不是基督？不是，耶稣承认，但是他拒绝成为这一班犹太人的王，拒绝成为他们想要的君王。但你明白这一班的犹太人当日来听耶稣讲那个羊群的比喻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心里面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而这个比喻其实是讲给这班人知道。但我想去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和你解答的是，耶稣为什么不要做犹太人的王？为什么耶稣不要做这一班犹太人的王？其实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婉转的方式，在这个比喻里面话给当时那些听众知。我们先看第一班人，就是这一班听众的犹太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如何。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就是小偷和强盗。耶稣描述这个小偷和强盗，我告诉你讲明个结局先。小偷和强盗直接跟犹太人讲的一番说话。小偷和强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小偷和强盗，上帝耶稣是这样形容他们，是在他们在耶稣之前来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从正当的途径进入羊圈，他们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在这个经文的比喻里面，因为正当的牧人会从羊门，但是这班人他们从耶稣之前来，而他们不会接受耶稣。耶稣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圣经学者告诉他们什么是强盗。强盗这个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他不是只是说杀人放火或者偷东西的人。在原文里面，强盗是指一种革命分子，是指一种叛乱的人。是在耶稣当时的年代，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图谋去反对罗马帝国，他们会起来武装叛乱。很多人他们会冒认救世主的名号，我是尼赛亚，我是救世主，跟犹太人讲完之后，呼召其他犹太人去跟住他，跟他们起义，重建犹太的王朝。这个也是犹太人对基督的期望，他们期望的尼赛亚是一个这样的尼赛亚，是一种强盗式的去推翻罗马帝国的尼赛亚。所以当犹太人邀耶稣去做他们的王的时候，耶稣不愿意，因为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我不是你们所要的那些强盗，我不是你们所要那种的君王，我要做另外一种君王。犹太人所以他一直需要耶稣作王，但是他不愿耶稣不愿意做他们的王。最后我想问犹太人，找不找到他们想要的王？找到。强盗这个字除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出现的时候，还有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在第十八章出现。十八章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强盗，那个人叫做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就是犹太人想要的王，这个巴拉巴就是犹太人想要的那种王。巴拉巴不是一个普通的强盗，杀人放火做齐了这些事，但是他做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他是一个图谋叛乱 的强盗，他是一个革命分子，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才跟耶稣有这么上下 call 可以拿出来跟他比较钉十字架。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个比拉多拿了巴拉巴 同埋耶稣出嚟，然之后俾犹太人去拣，佢哋要放边一个人？你记唔记得？然之后比拉多佢将巴拉巴同耶稣放咗出嚟俾人哋拣嘅时候，嗱呢两个人都系反对罗马帝国嘅，但系佢哋两个完全唔同。巴拉巴系咩？巴拉巴要嘅系地上嘅角度，地上嘅权柄、财富同荣华富贵，驱动巴拉巴嘅系人嘅欲望。但系耶稣系为天国而叛乱噶嘛？系两个唔同嘅君王嚟嘅。我想问，到最后犹太人拣咗边个王？犹太人大声咁讲话：我唔要耶稣，我要巴拉巴。嗱，呢班犹太人就系当时听耶稣讲嗰个羊嘅比喻嘅嗰班人。当时他听耶稣比喻的时候，他们犹豫不决，不知要不要钉死耶稣。但是去到约翰福音的尾尾，他们做了一个很清晰的选择：我们要钉死耶稣，我们不要耶稣这样一个君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强盗，我们要小偷，我们要巴拉巴，我们要人的欲望，我们要荣华富贵。巴拉巴和耶稣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对比。巴拉巴和耶稣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巴拉巴是强盗，他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欲望、世界的名利、成功。耶稣是君王，他不是地上的君王，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不要地上的荣华富贵。强盗巴拉巴其实就是比喻里面所讲的强盗和小偷。其实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婉转的方式，在这个比喻里面跟当时的听众犹太人说：你们要的人不是我，你们要的人是将来那个巴拉巴。当所有人去揀巴拉巴，当犹太人揀巴拉巴做他们的王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不要耶稣，他们在揀巴拉巴的追求，揀緊巴拉巴咁嘅君王。当佢哋揀嘅时候，佢哋已经完全证明咗佢哋唔係上帝嘅群羊，佢哋唔喺上帝嘅羊圈嘅里面。佢最恐怖嘅啲咩知唔知道？如果有一日耶稣係王，如果有一日耶稣係君王，然之后你嚟揾佢，然之后耶稣同你讲话：对唔住，其实你唔係我嘅羊，对唔住，其实你唔係属于我，你属于对面那个巴拉巴，对面那个强盗。这个是不是很恐怖的事？这个是最恐怖的事。但是耶稣正正是跟那时那些犹太人说：你不是要我。耶稣已经知道那班犹太人在想什么。你可能说，其实我当时如果在这里的话，我都会揀耶稣，我不会揀巴拉巴。如果你以为你会揀耶稣，不会揀巴拉巴，可能你还没了解到这两个对比之间真正背后的东西。巴拉巴代表的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假救主，巴拉巴代表的其实是，我要画幅更大的图，巴拉巴代表的人无尽无穷的欲望，他们想要为自己而活的欲望。巴拉巴代表的那个强盗所代表的是一个为金钱、名利、地位认同而活的欲望。如果你今天生活在香港，你很明白刚刚所说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会为这些东西而活的，每一个人都会为成功、金钱、认同、名利而活，每一个人都是巴拉巴，都会揀巴拉巴，都会拒绝耶稣。而每一个不是上帝子民的人都会跟从巴拉巴这个选择，那些人不会在上帝的羊圈里面。好啦，让我开始去讲这个比喻里面真正讲的。你记不记得我讲话这个比喻里面有两种人？是第一种人是什么呢？在羊圈以外的犹太人。从来耶稣和这班犹太人没有半点的关系。耶稣不是他们的王，耶稣不是他们的牧羊人，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有另外第二班人，是上帝的群羊，是在上帝羊圈里面的人。你明白这个比喻其实最奇妙的是什么？这个比喻最奇妙的其实是上帝在一个充满欲望的世界，上帝在一个充满败坏的世界、审判的世界，他设立了一个羊圈，他设立了一班 有佢子民安全嘅地方。然之后佢话邀请每一个人进入呢个羊圈，佢系羊嘅门。我想带你睇第二班人呢、这个上帝嘅羊群。当耶稣宣讲话佢系羊嘅门嘅时候，佢喺度讲紧一样嘢，就啱啱我所讲，一个欲望之都，一个审判嘅世界，一个有猛兽、有强盗、有小偷嘅世界。嚟我呢个羊圈入边，我要赐给你生命。呢、这个经文嘅思路系耶稣系喺呢个世界唯一嘅拯救，耶稣系喺呢个罪恶欲望之都入边唯一嘅拯救，唯有佢系有救恩。我想同你讲呢一段经文，耶稣讲话我系羊嘅门嘅时候，两个好重要嘅东西。第一，你要记住耶稣讲我系羊嘅门嘅时候，背景系啲咩？呢个世界充满败坏、审判、危险、猛兽，而佢系唯一嘅拯救。历史上有好多人咧，都话自己系救世主嘅。如果你有读历史嘅话，你就知道喺嗰啲独裁者嘅眼嘅影子入边，成日都有啲救世主嘅情意结嘅。希特拉佢当自己救世主，毛泽东又当自己救世主，史大林个个独裁者都话自己系救世主嘅，系佢拯救佢哋国家人民嘅救世主。但系冇一个历史人物咧，佢话自己救世主之前，佢会讲话呢个世界会面对审判，呢个世界会面临罪恶嘅审判。耶稣系话自己救世主之前，佢讲话呢个世界将要喺罪恶里面面对审判，而佢系唯一嘅拯救。佢发出紧一个全人类嘅邀请俾每一个人，去通过佢得个拯救。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当耶稣讲话佢系门嘅时候，佢唔系只系讲紧门喺嗰度你行过去，路喺嗰度你自己走。耶稣用咗一个好直接嘅讲法，我就系门。其他嘅宗教唔系咁讲嘅，其他宗教嘅人士就同佢讲，我发咗个梦，见到上帝，咁而家你跟住我讲嘅嘢去做啦。其他嘅宗教会指条路俾你，你去行善，你就积德。但系耶稣嘅宣讲系话，我系羊嘅门，我就系上帝嘅拯救。耶稣做紧一样嘢，佢将所有嘅注意力都集中喺佢嘅身上，佢就系拯救，唔系其他人拯救。我唔系点条路俾你睇，我就系拯救。喺约翰福音入边，你见到好多呢啲咁嘅场景。耶稣讲咗七个我事。全部嘅我事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就系话俾所有人知道，佢就系上帝嘅拯救，佢就系上帝嘅工作，佢就系上帝喺呢个罪恶世界入边唯一嘅拯救。于是耶稣将所有嘅注意力都集中喺佢嘅身上。点解耶稣要咁样做？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上帝的拯救，只能够耶稣这么说。耶稣做了什么事以致他这么说？答案是约翰福音微微里面做的那件事。所有的我事都指向着十字架，所有的我事都在十字架那一刻成就。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他说所有约翰福音的比喻和预表都成了，所有七个我事都成了，所有新旧约的救恩的应许都成了，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拯救成了，那个羊圈可以被建立，羊门被建立起来，对罪人的拯救已经完全的完成。不单止是这样，耶稣还应许说，凡进入去我的里面就有安全，就有生命。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完经文在报道会上面看，我们就说你现在的生命是有，不过不是很丰盛。然后呢，耶稣来让你更加丰盛。这个经文不是讲这样的，这个经文在讲什么？这个经文在讲说，你本来是没有生命，你本来是完全没有生命，但是耶稣要让你从死到活给予你生命，那个生命重要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原文其实是指有余，很足够地有余。 你想象一下的图画是什么？有一个人他在属灵上负资产，于是他来到耶稣那里， 耶稣赐给他一个不单止是没有债务 的生命，还要是一个非常有钱在属灵上彻底有余的生命。耶稣不单止免去我们的债务，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完全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他在邀请着所有的人去进入他的羊圈。这个比喻其实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你是不是上帝的羊群？你是不是在上帝这个羊群里面？你拥护的是那个强盗？你拥护的还是这个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进入去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给一些应用。其实当圣经去给我们这个羊的应用的时候，它给了很多很多思想的空间。我们关键就是圣经用羊去比喻我们。你知不知道羊有什么的特质？我先讲第一个特质，羊是必定需要牧人。如果你是一只羊的话，你不能够自己生存，因为羊必定会听从它牧人的领导。而如果你一只羊没有牧人的话，你会被狼群、被小偷、被强盗去攻击完之后，你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如果你有牧人的话，整件事就不同，因为牧人是你的领导，是你的依靠。而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讲的牧人会用他的声音去招聚他的羊群。其实他的比喻暗地里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群羊，上帝是我们的牧人，而上帝是一位会发出声音去招聚他羊群的上帝。上帝会用他的声音去招聚我们每一个。上帝是一位会说话的上帝。我想用一个比喻，如果你说上帝用了什么跟我们讲的，上帝用了他的经文，用了圣经很清晰的向我们说话。他呼召我们悔改。有一个即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想象一下的圣经就是上帝的情书。圣经是一个上帝跨越几千年去写成的情书，诉说着对你和我的爱和呼召。这个情书不是用那些很肉麻的语言写的，这个情书其实写得很特别，就是说上帝不断告诉人听人的罪过和叛逆，而上帝差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这个就是上帝的情书，上帝的声音和呼召完全在这个情书里面被彰显出来。上帝有讲嘢，并且他用他的声音不断的去呼召他的羊群。你说其实有什么关系？上帝有讲嘢，上帝有讲嘢会改变所有的事实。上帝讲嘢，会讲嘢的上帝其实是一个最关键的重点。因为如果上帝是一位会说话的上帝，上帝的子民是一班怎样的人？上帝的子民一定是会一班聆听的人。上帝的子民一定会用一个聆听的态度去听从、去顺服这位的上帝。有趣的是，其实即使今天我们有一个会讲嘢的上帝，但我想讲，上帝的子民其实不是很喜欢聆听的。上帝的子民其实对聆听这件事很陌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教会，不是我们教会，或者有阵时都在我们教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在团契里面或者小组里面，大家很喜欢分享的。不停地分享。我没有影射任何人，绝对是。很喜欢分享的。然后我们的团契和小组就是不停地分享，那些分享就最好讲，我们自己多在近方。那不是说不好，不要误会。但是 你明明，如果我们是一班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一班聆听的人，我们会很喜欢聆听上帝的话语。有一种心理学的技巧，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积极聆听 Active Listening。就是讲紧，如果你听紧一个人讲嘢嘅话咧，你要俾啲 feedback 嗰个人，你要咧积极同佢 engage 喺一个嘅对话入边，然之后咧，你可能问一啲问题，问翻个转头，然之后分享一啲你自己的感受，然之后呢个对话就唔系聆听啦，呢个对话就变咗系大家相互去交通。呢个心理学嘅技巧又出名，有啲人咧岌头，你听过呢个技巧？有好多人今日对住上帝就系用呢一种技巧， 上帝，我听咗你讲嘢，不过其实我又想分享少少我自己嘅观点。你听下我讲先，你觉得咁样得唔得？啊，咁样唔得，唔紧要，下次再听过，再倾过。然之后再听一篇道，之后又系上帝，我觉得咁样唔系好好啊，可唔可以听翻我讲一次咧？唔好下下都你讲晒。呢个系咪上帝所要嘅聆听？这个 active listening 的完全不是 biblical， 但当然我不是反对这种方法，你喜欢怎样就怎样，但是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里面，永远都是一个静心聆听和顺服的关系。这个是上帝对他羊群的呼召。什么是圣经里面要聆听？最深刻的一定是生命经里面那个听啊，上帝要你听，因为上帝要你听完之后全心全意的顺服，并且爱慕上帝，上帝一定要你听。第二个应用，亦都是关于羊群的第二个特性，就是他会听。羊群是一班极端听觉灵敏的人，他们会听完之后跟从他们的牧者。你可能会心里比较想，如果有一班羊群，他们的听觉是这么灵敏的话，咁佢哋聽到好多好多嘅聲音。其實最佢哋最對羊群嚟講最挑戰嘅係啲咩？就係佢哋要喺咁多嘅聲音入面揾到佢哋牧者嘅聲音。但係最厲害嘅就係羊群會辨認到佢牧者嘅聲音。喺我唔知有冇睇過一出電影叫做《Dear Devil》，係好多年前嘅一部電影，講夜魔俠。夜魔俠係一個平常普通嘅男子。夜魔俠佢發生咗個意外，俾啲化學藥品好似整親佢隻眼，於是夜魔俠從此就見唔到。但係培養咗夜魔俠一個非常厲害嘅地方，就係佢一個極端靈敏嘅聽覺。嗱，最初當夜魔俠佢有咁靈敏嘅聽覺之後咧，佢嘅生活一啲都冇好轉到。我想好記得，即係電影入邊有一個嘅情節，就係夜魔俠有呢個聽覺靈敏，最初嘅時候佢係好混亂嘅，因為他突然間聽到曬世界所有嘅聲音，嗰啲雨水嘅聲音又入到夜魔俠嘅耳，所有嘅聲音、行路嘅聲音、人哋講緊嘅細細聲嗰個夜魔俠都聽到曬。於是這個夜魔俠佢花咗好長嘅時間做咗一個訓練，就係佢只要聽佢要聽到嘅嘢，佢只要聆聽佢想聆聽到嘅嘢。於是這個夜魔俠佢練成咗呢個絕世武功，佢終於能夠聽到他想聽的東西。羊群最厲害的不是他聽覺靈敏，羊群最厲害的是他能夠分辨他牧人的聲音。這個也是我們基督徒一個圖畫。有沒有想過我們今天主的世界是一個什麼世界？是一個充滿聲音的世界。上帝說我們是羊，我們聽覺非常靈敏，但是不是每一隻羊他都能夠分辨出牧人的声音。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欲望的世界、金钱、名利、成功的世界，只是听一把声音，就是上帝话语的声音。于是当上帝话语的声音临到迷羊的时候，初起来那些迷羊听到这个牧人的声音，他不会 familiar 的这个声音，但是一日一次一次，当牧羊人不断的讲说话，去跟这个羊去讲说话的时候，这个羊有静心分辨和聆听，这个羊慢慢慢慢就会从迷羊变成了这个牧羊人的羊群。这个也是基督徒人生，我们都曾经是迷羊，我们都曾经是迷路世界的里面，但是耶稣的声音进入到我们的耳边，救主的声音和呼召，那个十字架救恩和福音一步一步在我们的耳边那里扬起，甚至有一天这个声音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大，它会挤掉其他很吵杂的声音，它会挤掉其他这个世界讲的名利金钱的声音，它会在每一个上帝子民的生命里面起一个彻底支配性的作用。有些人会觉得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我可以一直听上帝讲嘢，然之后我又喺度听世界讲嘢，我可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东西喺我同一时间并存。但系喺圣经入边，并唔系咁讲。圣经入边系讲话，上帝嘅声音要传入你嘅耳朵，上帝嘅声音、救恩嘅呼召，要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在你的生命里面达至一个支配性的作用，甚至直到去有一天，你能够彻底辨认你救主的声音，并且跟从他。你接着今天上帝的声音，这个牧羊人的声音，这本的圣经，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主导呢？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彻底挤出其他的声音？让我们一同在低头祷告。阿爸父，你已经发出了你的呼召和你的声音给世界上每一只每一只的迷羊。我是甘愿你的声音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一天他要挤掉我们生命其他吵杂的声音，帮助我们去爱慕你的话语，去明白你的话语和你的呼召，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些犹太人，那些拥护比拉多的犹太人，帮助我们拥护你，听你的声音。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名之祈求。